进来仰望你的怜悯。我们也求主，你为这教会，能够顾及这许多的生灵，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因着教会的服事，有机会向这边人来传福音服事，我们就求你再一次，将正常的光景，医治的光景赐给我们，主啊，只要你从天上吩咐天使收到入鞘，主啊，我们就会看到疫情，会收掉了，就像是大卫当年所看到的那种，那种医治的神迹，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OK 啊，今天那个 minibus 我就不讲了啊，因为这个教会的 section 每一个 chapter 都是 great chapters， 分量蛮多的哈。我们前面这几章给大家恢复回头看一下哈。我们上一次是看教会的 purity， 教会的 purity 跟教会的 unity， 这是两个 polarity 啊，这两个是相冲突的。你要追求合一就要扩大 comprehensive， 但是要追求 purity， 你就会 exclusive， 对不对啊？教会的纯洁合一啊，这是45章的。那么44章呢，是讲了教会的本质。好，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教会论的第三个 chapter， 就是讲了教会的 power 啊。这边什么意思呢？就教会神赐给教会有什么权柄啊？西敏是大教义问答啊，他也是讨论到关于教会的 power。他的回答是这样哈。教会所享有的特权，那么在神的特殊眷顾和管制之下，虽然经过所有仇敌的拦阻，仍然得蒙呵护和保守，得享圣徒的交通，一般得救之法，得蒙基督赐予所有成员聆听福音的指示，见证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救了，除此之外无人可以到他那里。好，我想用这个整个 chapter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啊。那么我们拿教会跟今天的很多的 institute 来相比的话，我们真的觉得教会软弱啦，没有那么样的有效啊，像政府啦、学校啦、大学啦，还有像一些大的企业哈，那他们做起事情来真是很有效率、快速、很有力量。那相比之下，我们教会就显得不是那样。然后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社会呢，罪恶又那样的快速成长，可以说猖獗啊。那教会在这里，我们教会能不能发挥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改变呢？那我们看过去的历史啊，天主教从前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特别是在西罗马帝国476年，等于是灭亡以后啊，那整个这个地中海这个世界啊，几乎就是靠教会在那里撑。蛮族那个时候入侵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除了拜占庭。然后我们看到，这个16世纪时候的英国国教亨利八世啊，你讲亨利八世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他开始了英国的国教。英国国教从那时候开始以后，国教对英国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因为英国的国王就是国教的元首，他是政教几乎是一体的啊。那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教会，早期的新英格兰的教会，这些教会呢，对整个社会影响力都是很强大的。对我们，我们要询问，就是说，圣经对教会的权力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限制？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说，今天的教会显得软弱低效吗？但是从前教会很 powerful 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走在神所许可的范畴之内呢？那这一章就是看到底神给教会 他的权限在哪里。好，Grudem 教授他对教会的权利啊，他下了一个定义啊，所谓教会的权利，就是神把这个权利呢赐给教会，叫教会他是不是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呢，能够遂行属灵的战争。第二个呢，注意啊，不是战争，是属灵的战争。第二个呢，他可以传扬福音。第三个呢，他可以执行教会的纪律。那么这三件事情会有点重叠。这里面类别最宽广的呢，就是属灵战争啊。所以他讨论的时候，先从属灵战争开始。好，我们看这个第一部分呢、啊，就是讲到属灵的战争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属灵的啊，不是血气的。那么这段经文很重要，就是哥林多后书10:3-4，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呢，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征战啊。这个 the window ten 没有办法打出这个字。不凭着血气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是属灵的了。然后这个能力呢，能够攻破人在心思中间坚固的营垒，因为每个人的心思里面都有反对神、不赞成神、顶撞神的很多想法。那么这个属灵的兵器乃至就是神的话语了，可以让人心折服归向神，这叫做属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兵器呢怎么作战呢？这兵器是属灵的，比如说像我们就玩了祷告会了，主日崇拜其实也是一种征战，斥责鬼魔那是比较针锋相对的哈。还有呢，圣经的话语，我们的信心 fighting faith， 我们的信心，当教会执行公义的作为，这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啊。那么教会借着做这些事情来抵挡鬼魔，为什么鬼魔他就是要不让你传福音嘛，他就是不让你教会得建立嘛。当我们这样的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传出去，我们把教会建造起来。事实上传福音跟建造教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征战，教会是生与征战，长与征战，一直要到主的再来那个征战整个的结束。那么以弗所书6这段，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就是神的儿女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救恩的头盔啊，公义的护心镜，当作胸牌罩这个遮住我们的胸啊，那信心的盾牌啊，能够灭尽敌人所设的那些火箭啊，还有把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那么攻击性的就是剑，就是神话语的宝剑。那这个以弗所书他不只讲到军装啊，还这军装怎么用呢？后半段呢，他就讲到祷告，讲到祷告，这个祷告呢，求神给我们口才，所以口才就 logos， 给我们话语，把神的道传出去，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让我们得着机会，有机会来传扬福音啊。对，那祷告是用祷告可以进行属灵的征战。好，那么福音呢，就凭借着这个属灵征战所发挥出来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可以突破人心里面那个罪恶的刚硬，人心里面对福音的顶撞。你看一个人啊，他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他就是那么硬，他就是那样的不顺服，而突然之间他转过来了。那我们传福音，我们观察一个人之前之后啊，特别是前面 这个反应激烈的哈。那么等到他悔改以后，他后面的那个顺服，前后那简直是判若云泥啊。那这个中间的转变呢，就是属灵征战的能力啊，靠着神的话语，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使他有了改变。所以，福音呢，透过这样的能力的运作，可以在不信任的心中啊，唤起信心。所以，因此我们说，常常传福音，哎呀，别人不信啊。事实上，这个我最近常常有机会看到一些那个战士啊，作战的战士，这个中华民国有个军人叫做孙立人，孙立人他在作战的时候，这个我就不懂，那些日本人跟他作战呢，跟他作战老是失败，那每次败的时候呢，孙立人的招数其实都一样，他正面跟你这个作战的时候，他左边右边呢。他就远处包抄到你后面打击你啊，然后呢，等于是左右前面三者合围，就把敌人打败了。那么，假如说你做正面攻击的话呢，我们这个军事的知识讲啊，就是说守跟攻啊，他的兵力可是1:5，你没有5倍的兵力啊，你千万不要去攻。啊，我如果只要是。有你1/5的这个兵力的话，我就能把我的这个阵地给守得住，你很难攻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个孙立人将军作战的时候啊，我向他们传福音就这样，传福音呢，我们正面向他传福音，但是呢，左边、右边、后边呢，是借着圣灵祷告的能力啊，从后面去突破他。当他心思转变的时候，那他这里讲得很好，就在不信者的心中啊。唤起他的信心，当然这是透过，突然之间他重生了，然后，所以这个，听道是从信，信道是从听道来，对不对？这罗马书第10章这一段哈，一人为什么信呢？因为他听道，他听什么呢？听基督的话，但基督的话，他听到了，那么当圣灵工作在他里面，使他突然之间转过来了，他里面有一个能听的耳，他听到了。于是他就得救了，对不对？所以这雅各1章18节、彼得前书1章23节都是讲的重生啊，重生啊，这个重生是圣灵奇妙的工作，风水的意思吹嘛，对不对啊？还有呢，你看，这个是福音书里面的故事，福音的能力啊，能够叫鬼魔瘫痪掉，鬼魔就没有办法有所作为，一律嘛啊。使徒行传13章，保罗在这个Lystra 路斯德那边啊，不是一律马不在路斯德，这个 Puffer 伯佛在克里特岛的西端啊，那也是个港口，那边有一个行邪术的侍囚保罗阻挡福音啊，行邪术这个意思就是一律马，你叫这个人的外号就是一律马。那么，
等一下哈，
圣灵运行的时候，这个人就眼睛瞎掉了，
下我再
瘫
讲
痪了。
哈，我现在视频。
好，那么第16章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女的就在搅和他，保罗就斥责，把邪灵就给斥责掉了。于是那个人他就醒过来了嘛，对不对？第12章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亚基破王啊。他不是对当时的亚基破王，他把彼得给俘虏了，把他这个就是把他给逮捕了，摆到监狱里面啊。但是圣灵就施行了神迹，差遣天使把彼得从监狱中带出来，反而是那个亚基破王呢，希律王呢，亚基破王呢，神就差遣个小虫子咬他一下，他就气绝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啊。福音真是很有能力啊！这属灵症那种福音真是很有能力。那这个能力呢，都跟教会有关的，都跟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团体是有关的。我想，神学在这里教导也是呼吁神的百姓看到，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有没有摆着不用？那这权柄，当我们好好传福音、好好祷告的时候，这个权柄就会运作起来。 他就变成有能力的运作待人归所或摆平很多事情。好，他说这个全能呢也用于教会内部实行教会纪律。那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啊，有人反对保罗的使徒职权。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哈，但是有人就是反对保罗。就保罗他就说，他说我想要知道的哈，我想知道不是这些人啊他的言语，乃是他们到底有没有权的，到底有没有权的。他说因为神国的言语不是在你先嘴皮讲讲话，而是你有那个属灵的全能，你能放电，你有力量，能够改变人心啊，有没有啊？对，保罗呢，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会使用他的权柄。他就警告反对他的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不久以后我要去哥林多去拜访你们，我再来的时候我不会宽容，我现在在忍你们。”我再来的时候，我就要运用我的使徒权柄了啊。然后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个权柄的原意呢，不是为了败坏你，不是，乃是为了造就你。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就有啊，当时教会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父亲过世以后，他把他父亲的后夫人给娶进来了。那保罗听到这件事情说，你们听到了教会有人干这个事儿，你们不把他给开除会籍，还在那边容忍。保罗他说，我的心好像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施行了审判。他说他把这个人啊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好叫主来的时候他还有机会得救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权柄就是败坏那个人，保罗只是口说啊。那么假如这个人在保罗口说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话，我想教会看了笑话。哥林多前书没有记载那个人是不是后来就无端之间呢，可能走到路上被石头打死，还发生什么事啊？但我们相信这个权柄绝对不是空包弹啊，是执行了啊，是神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权柄。那保罗说，这个权柄的原意呢，不是为了要对付做负面的，乃是要正面的，是为什么？要造就人，造就人。我们刚刚看到，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权柄，这个属灵的权柄的这个定义啊，是不是？是为了什么？要进行属灵战争。属灵战争最主要的敌人是我们属灵的敌人撒旦嘛。还有呢，我们要传扬福音嘛，在人心，叫人心悔改，听福音嘛，接受福音，顺从福音。还有呢，执行教会纪律啊。好，那么，但是这个作者提醒我们啊，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教会拥有像彼得保罗那个使徒时代那么样大的那个权柄啊。可是呢，我们看圣经，我们教会在行使教会纪律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的确是有把权柄赋予给我们。在哪里呢？像在马太福音第18章，对不对？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啊，但只要这群人合服了神的心，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所捆绑的主是天上捆绑，我们所释放的主就是从天上释放。那么约翰福音20章的话，跟马太福音类似哈，在耶稣复活的夜晚，耶稣吹口气嘛，就说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你们捆绑谁我就捆绑谁。捆绑跟这个赦免啊，就是这两个权柄。如此说来的话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这两段我们前面看到福音那边所讲的属灵征战，它不是讲到在使徒身上的，也不是讲到在教会领袖的，乃是讲到教会全体在一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哈，这一段的经文他所讲的真的是教会性的。我们今天不要把属灵的征战太个人化，哎呀，就是我们 个人去进行属灵征战。不错，当属灵征战发生的时候，就像一个战争发生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兵去跟敌人打，乃是我们整个部队，我们国家的整个部队在那边运动，跟敌国去征战。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啊，是教会 church body 教会的身体，教会身体，所以个人的祷告没有办法取代啊教会性的祷告。那教会性的祷告有它独特的用意啊。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的10到18节是论教会祷告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还有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18节到20节。对。那个这个主在马太福音18章就讲了吧，若两三个人这个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必与我们同在，必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这个大使命事工上，神，我们用祷告和用有权柄的话语，有权柄的话语就可以抵挡魔，就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因为魔鬼要来攻击我们，你可以说抵挡魔鬼的攻击了，不是抵抗，抵挡和魔鬼的攻击，那么来完成神所赋予我们那个他的旨意。我们这个第一个 section 是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属灵征战呢，但我们今天不是专门去看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其实它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在我们个人的灵命的里面，个人的灵命里面被负罪啊，这样。那么第二个征战呢，它的层面比较是世俗，像我们今天我们所处的美国这个环境啊，我是79年移民来啊，那个时候的美国跟41年之后今天的美国，它整个社会的伦理，我们就说时风日下，真的是如此啊。那个时候同性恋运动在美国基本上来说是有，但是呢还是不会拿到台面上来。当时美国福音派的教会都还蛮有力量，比如说Reagan 他做总统做了8年，他竞选的时候福音派的票几乎都到他的口袋里啊。我读过一个报道， Reagan 是不聚会的，他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这个礼拜天到教会的 Sunday going Christian， 他不一定。而且我们知道他的太太 Nancy 是很迷信的，看那个水晶球的。那相信之下，像 Carter， 甚至像Bill Clinton， 他们呢都是 Sunday goers 啊，这样，那因为他在那个时代，所以Reagan 呢，跟那个老布许两个人呢，老布许第一次选总统的时候，福音派票给他非常多，但第二次就没有，因为他前面4年呢，他没有 promise， 他没有做到他所 promise 的一些东西，所以失信了。但是 Reagan 有个好处，他对福音派有许多的要求，他都做到了，因为他用行动做到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那个Reagan 上台是80，我79年来80到88，那个时候福音派在美国都还是在社会上来说都还不错的哈。那等到后面就真的是江河日下了。那所以我们就讲的是这个属灵征战第二层面呢，就是cultural war， 文化征战。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属灵征战的跟仇敌等于是面对面的交锋了，这三个层面上。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仇敌的交锋是蛮剧烈的。好，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到所谓the key of the kingdom， 国度的钥匙。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那边讲到说，耶稣对比的说，你是基法，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注意了，那个钥匙是 plurals， 是复数。凡是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我也要释放。 当然天主教抓了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就是说天国所建造的那个磐石呢，就是基法，就是彼得，整个教会就是建造在彼得身上。就他们也讲到一个所谓叫使徒统序 ，apostolic successions， 因此他说天主教这一个正不应该翻译天主教了，那个Roman Catholicism 应该翻译成为罗马大公教，罗马大公教会。什么叫大公呢？大公教会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天主教是这样的宣称啊，全世界就是我们这一家教会，别无分店。Roman 为什么 Roman？ 因为他的那个教会的 headquarter 是在罗马，就在罗马的梵蒂冈啊。那我们为什么翻译成为天主教呢？因为他们的圣经啊，他们翻译耶和华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们就翻译成为天主。去看他们的圣经啊，因为这个跟根本教的圣经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用天主这个字眼来翻译他们这个教会。应该来说叫罗马大公教啊，大公教会。其实身为大公教会的教会蛮多的哈。希腊东正教他们其实也是认为大公信，他们也是认为大公信。不，他们认为说全世界教会就是一个，倒不是说是我们的一个，他认为全世界教会就是一个教会，有教会的那个 unity， 他强调这个意思啊，没有像罗马这么样的碰锋啊，梵蒂冈是非常的碰锋的。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诠释呢？第一个就是钥匙，钥匙的意思，我想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看圣经上很多经文可以看到说，钥匙意思就是说，你拿到这个钥匙以后呢，你就可以开门，你可以进入一个地方，进入一个境遇啊，你有一个权柄，因为你有钥匙嘛，你就掌握了进入那个那个地狱的那个境界的那个特权啊，这个叫做钥匙的意思。那我们在圣经新约还引用到旧约，大概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说天国的钥匙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看上文啊，上文马太福音16:16，耶稣问彼得，别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就是福音嘛，传福音传来传去就传这个嘛。好，天国钥匙就是说，当我们在传讲基督耶稣福音的时候，我们传扬基督福音，然后呢，主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把人呢带到天国里面。三元布道不就做这个事吗？我们去讲福音的五个要点，讲了以后他不明白，我们再反复的讲，讲到他明白了。这次要是不明白，隔一阵子我们再去拜访他，然后他明白了。他明白以后，又带他祷告，读重要的经文，告诉他说，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也就是说，把天国的门为他打开了，带领这个人呢进入神的国度。那么这个权柄呢，就是天国的钥匙。所以你在传福音，你觉得做天国的钥匙嘛，对不对？彼得不仅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传福音，哇，那天看到圣灵从像一股大风吹过去，又像火舌从天上落在使徒们的头上，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来啊。那彼得那天他就讲福音啊，他有了这个权柄。那么使徒们呢，那天他讲福音有5000个人归主啊，那使徒们后来也都从主耶稣得到这个权柄啊。其实所有的信徒大使命的对象不就是我们吗？那我们既然要去做大使命的话，我们也就有了这把的钥匙。因此呢，我们可以跟人分享福音，带人进入神的国里。这就是神天国的钥匙。好，天国钥匙它的意思还更宽广，它不仅是在传福音事情上。我们如果去看马太福音18的这段经文的话呢，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这个16呢，它可以说是可以算是平行的经文啊。 那么十六章的十九节他怎么说呢？主耶稣不是说，他说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第十八章这里，可以算是几乎是同样的话。第十八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我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等等等等。好，那么在第十六章的上文呢，我们看到是跟传福音有关；在十八章的上下文呢，是跟教会的纪律有关。好，我们看到，天国钥匙。古德恩他特别注意到这个钥匙在这里是复数啊，复数。换句话说，有好几个门都要开啊，有一个门就是带人进入天国，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乃是指的什么？他说指的教会的纪律，指的教会的纪律，你要去执行这个纪律。所以那边所讲的捆绑，就是当有一个人他不遵从。十诫的道德律的时候，教会就要去捆绑他了，这属灵的，不是官府，你也不能够把他捆起来 ，no， 只是 spiritual， 属灵上把他捆绑。所以天国的钥匙包括一，透过福音带人进入天国那个能力那个权柄；第二呢，向天国里面的人实行纪律，纪律。你要守住天国纪律，其实无他了，就是道德律啊，世界的道德。好，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么这个钥匙的权柄是否也赐给他人？我们刚讲过了，马太福音十八章是讲到教会，那你既然在教会运用，就不只是十六章赐给彼得了，也扩大包括了给教会了啊，而且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这边就他就是凡你们所捆绑的，凡呢，他是中性啊，中性。你们凡是你们所捆绑的，你们捆绑的跟你们释放的对象，他在这里是用希腊文是用中性。换句话说，他不只是指一个人，而且也指随之而来与之有关的一些的事情、一些事物、场合啊、关系啊。那你看，这常常，有人比如说为布道会祷告，是吧？求你保守我们的天气啊，我们周末要一个什么样的气候啊？就教会在祈求，求主赐给我们。所以你看，也是运用这个权柄，求主把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气候赐给我们。不过这种祷告也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样的气候对主要带归主的人有用的话，这很难说啊。是不是？那我们觉得，其实我跟你讲哈，天气可别太好，天气好了，人都跑到海边去玩啊。如果是从天高海近的话，跑到哪儿去玩？天气有的时候，我的经验有的时候天气下点雨的话呢，大家不出去了，反而到教会来听福音是更有可能啊。所以我们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啊。OK。天国钥匙的它那个行使的范畴是很宽广，包括呢这个实行不在纪律之下的一些特定的行为。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这个权柄呢，它不是无限的，它不是无限。神把这权柄给我们，乃是要去对付罪，是有效的。而且什么叫做罪？这不是由我们来定，而是由神的话来定义，什么是被神所排斥的啊？钥匙这个天国钥匙的权柄所牵涉到的赦罪呢，也不是绝对无误的，也不是绝对的。古德恩他课文里面说不是绝对，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不是 absolutely infallible。教会有说去断案。 说这件事对，那件事情不对啊。有的事情我们断案对和错，并不是那种神圣的无误哈，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要注意，只有神才是。还有呢，哇，这个古德恩教授啊，他是新约博士，他希腊文很强。你读他的课文，常常看到他碰到这个解文法的时候很有意思。他说在这里他所用的那个动词呢，叫做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这未来完成式呢，是叫委婉的啊，委婉的啊 ，periphrastic future perfect。好，我们看到这个解释啊，他喜欢引用那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我把它用中文表达，意思就是说，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将已被捆绑。这个总中文很奇怪啊，也将要已被捆绑的，这叫什么中文啊？他下面会有诠释。把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将已被释放。他的意思所讲到，不是说未来啊会有个动作啊，叫做天上的捆绑或释放，而是说啊，这个动作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以前呢会完成，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在未来某一个时刻以前它会完成。它一旦完成以后，而且它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叫做完成式啊，它持续的果效呢是可以感受得到的。OK， 好，我想进一步的这古德恩用我们的今天话来诠释这个文法意思。他说教会纪律啊，天上就有了制裁，天上有了制裁。那我们难道爬到天上看吗？爬不到吗？就任何时候，当教会制定纪律的时候，那教会就有信心说什么呢？说神现在在天上已经开始了个属灵的程序了。当教会在赦免罪人，在释放罪人，不再受到制裁的时候，恢复个人之间交通的时候，那么教会就有信心说神已经开始那个属灵的恢复了。神已经开始，而且那个果效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不一定是 instant， 但是因为是未来完成嘛，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呢他会看到的。所以呢，合法的教会纪律呢，它牵涉到了一个可谓的确据。这个确就是说，天上对应的制裁业已开始，我们在地上，我们捆绑，我们释放，这是我们的制裁。然而神在天上有一个对应的制裁已经开始了，虽然我们眼睛还看不到。所以基督徒呢就要服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纪律之下哈，你不要逃离。你逃得了教会，你逃不了神。因为神自己也将他们放在那个罪所该受的制裁之下。不过今天在教会界常常看到一件事，假如一个教会要施行教会纪律的话呢，会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就是说这个人他就从教会中消失了，他跑到别的教会去了。那我也没有看到今天有哪个教会说啊，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做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情啊，我们就对他实施教会制裁。很可能就是说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你这样做不对，你就说你要 repent，你要改变。那在你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仍旧希望，仍旧要你来教会聚会聆听主的道。但是呢，我们在擘饼聚会的时候呢，你不要碰饼也不要喝杯，因为饼杯对你不利。 OK， 那有可能就这个人呢，他就从教会消失了，他跑到别的教会去了。那假如说我知道这个人到什么教会去，我会做什么？我们通常来说，我们也就算了，我们就算了。我们会不会说告诉下个教会？也不会了啊，也不会。那么这个，其实教会之间的交通是蛮重要的。我在纽泽西Mammoth County服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 有另外一个华人教会，那个姜牧师，我们是好朋友。有一次他打电话来，哎，啊，张牧师啊，有些事跟你谈一下。我说什么事啊？有位这个林某某弟兄，我说知道啊，我说我们教会的，他说对，他应该是你们教会。那你要知道，他来我教会已经3个礼拜啊，他到你教会去了，我连我都不知道啊。我说怎么会跑你教会去呢？我都不知道哎。他说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我不要你误会说我在这边偷羊啊。然后我说对对对，我就跑去问那个团契的这个那个团契的负责人，哎，我说林弟兄怎么回事啊？哦，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就他当然在团契里面发生不愉快事，他就离开团契啊，然后主日他也不来，那个团契也没跟我讲，我也没去注意，还到别人家教会的牧师跟我讲，所以我就立刻呀，跟我太太去他们家拜访，我一去了。哎，那个弟兄是很好，很好。这个弟兄听我去了以后，他就讲，那牧师我们也不想离开。我们从离开这几个礼拜以来，我的儿子女儿天天在家里闹，他们想念他们的小朋友，他们不要到别的教会去，他们要回自己原来的教会。说他们自己也觉得，好像很为难啊。哦，我说这好办了，这好办了。我说这个事实上。这件事情发生也是这个团契某某人讲那些话是不对的啊，所以就处理了啊，就处理了。那当然，这个弟兄离开教会不是他不对哈，是我们的不对，是教会的不对。所以这个教会纪律是制裁我自己，so that 我们的人能够在很平安的回到教会来。但总是要去执行这个教会纪律。当然，我去要求你们团契啊。你们要去，主动的去 reconcile 啊，是你们不对啊，你们不对，要去说好话，道歉等等。就这个那个 case 都是小孩而起，都是小孩而起，倒不是小孩之间吵架，这跟小孩是有关的。那么，所以父母亲啊，就有的时候，入戏太深了，于是。就彼此说了一些猜忌的话，伤到别人。那既然我被你猜忌，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你猜忌我，那我就从教会消失好了，免得你说都是我害到你家小孩子等等啊。第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父与就是这个叫政教问题啊，政教问题。好，我们要很快的看了哈。哇，这是个大课，还有 D section 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在约翰福音18章，耶稣告诉比拉多：“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对，这很清楚的定调。马太福音22章21节，耶稣告诉那些犹太人，钱币上写的是什么？钱币上画的是凯撒，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两者之间是有一个清晰的分野。那么教会的权利是属灵的，所以也不要，不应该，也不可捞过界。那你看，在路加福音第9章，当那约翰、雅各他们兄弟要吩咐天火降下来，来烧灭撒玛利亚那些对主耶稣。不敬畏、不尊敬的那些村落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他们？他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耶稣斥责他们，耶稣认为他们说这样做是不对。不错，撒玛利亚人今天呢对我，是不欢迎我。然而要改变撒玛利亚是用属灵的方法，就像耶稣曾经向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那样。而且事实上。今天世上的权利还是神所赋予给他们。神不会当政府跟教会冲突的时候，神就说啊，你的权利我要收回来。神也不是这样说啊。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不应该管辖属灵的事，比如说教会里面谁该受洗，谁不该，谁可以领饼杯，谁不可以。 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要不要开除会员籍，这些事情都应该是教会的权，教会的那个权利哈，政府不该管。还有什么样的信仰，是异端是要被斥责的，那这些事情都是教会的。所以呢，就我们看到这种的分离呢，这种分离呢，并不是政治和信仰分离，乃是政府的权力和教会的权力之间的分野。Church and the state 就是政府跟就政府跟教会之间的分野，不是政治跟信仰。OK， 不要搞混了，常常我们基督徒会把它搞混。就是我们基督徒照理讲，我们可以用道德力呢来影响政府，这个促使政府呢，促使政府呢，来实施跟圣经道德力相同的政策，就时下是永远的准绳。事实上，教会遵守实践，我们是用属灵的，用甘心乐意的，用这个。圣灵教化的，用神的话语说服的，而政府来执行实践的话呢，他用的是一种强制的命令，这样，政府可不可以这样做呢？政府，当然政府要注意到一些的权限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我们不花太多哈。我们看到十字军，他用武力夺回圣地，这是个致命的错误。耶稣讲过了，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教会所拥有的钥匙的权利是属灵的，就是哥林多后书他所讲的，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血气的，不像十字军他手上所拥有的。差不多在2001年911事件以后呢，美国的福音派就不太用 crusade 这个字眼了，因为这个字眼会刺激穆斯林伊斯兰教，他们很不喜欢听到crusade 这个字眼。我记得从前在教会本来传福音不参 crusade 这个字，后来那个长老反对，我觉得反正有点道理哈，因为 crusade 的兴起本身呢，它就它的含义就有点带着血气哈，这样。OK， 好，那么好，我们看到神的确是给政府有权力有刀剑来惩罚罪恶，但是。政府不要捞过界，强迫人去依附基督教，这个也没有什么用。因为这个得救不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到，当有人跟耶稣说：“请你帮我审判，因为我们家里这个有这个财产的争执。”耶稣就对那个人说：“你这个人是谁呀？”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你们去到官衙去打官司吧，谁给你们分家呢？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戒贪，对不对？路加福音12章。所以结论我们看到，政府不当例行教义左右崇拜上的选择，就属灵的，也不可以削减去这个崇拜的时候。当然像这个疫情的时候，政府有告诉说现在是这个 shelter at home， 这是个命令啊，这个命令。他倒没有去去，如果他说只有教会不可以到教堂去，那这就不一样啊。好，教会不要越过政府，以为他的权柄在这个政府之上。天主教就这么样想的。天主教认为说，我们彼得有两把刀，一把刀是属灵的，一把刀是政治的，两把刀都在我们的手里啊。世上的政府都应该听命于我们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我们看到神的设计是政府跟教会有两个范畴各自运作，尊重对方的权柄。那天主教的权势呢，就使他跟地方的使他不止息地和地上的政权斗争啊，天主教是这样。那么但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呢，只有在根正教的信仰地区才有。我们自己争取宗教自由，我们也予以所有就是说正当的宗教不是邪教也有那种宗教自由。无论什么时候基督徒设身在政治圈里面，要清楚地肯定宗教自由是一项 不应转还的政策，这是美国立国的根基哈，也是政府跟教会权力上的分野，这会造成的宗教自由。基督徒当积极的以道德律来影响政府，说服政府制定和圣经和世界compatible 的一些政策，来保护家庭啊，保护私有财产啊，保护人类的性命啊。那么把谋杀、奸淫、偷盗、破坏契约视为非法，而且要惩罚啊，同性恋的行为、醉酒、滥用毒品、堕胎都应该禁止。那我们知道现在像同性恋已经打破了藩篱啊，那么堕胎也都是啊，对不对？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violate 世界啊，特别是这个同性恋啊，叫 abomination。这个在旧约叫 abomination 不只是罪，叫做 abhorrible， 就是可憎的，我们赫本翻译叫可憎的罪。用政教分离的原则来摒除教会干预道德领域，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也根本误会了政教分离是政权和教权分离，而不是政治和信仰的分离。所以你会发觉我们每个基督徒公民表达政治的时候，也就是他信仰的表达，也是他道德的表达。第一 section， 我们现在只有八分钟了哈，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虽然多，但反而我想快一点哈。教会纪律，教会纪律的它第三个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教会纪律的目的，第二个呢是罪恶要受到怎样的制裁，第三个哈教会如何去执行它。好，我想那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挽回，注意到不是为了制裁，是要得回弟兄，是为了要挽回，所以和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啊，那边讲到这个，就是当有人得罪了人的弟兄，你要去劝他，不听再找一个人劝，再不听就告诉教会，再不听就把他开除。可是你看下面耶稣就紧接着讲了一个七十个七，什么意思呢？就是赦免、赦免、再赦免，要有一个赦免的心，要把它挽回啊，对不对？好，这是他的目的。第二，他目的不容罪恶蔓延开来，要公开予以责备，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教会领袖犯罪、犯错的时候，要公开责备。所以做领袖不容易啊，做领袖又要是做错事，要他不是私下劝，而是公开责备。第三是保守教会的纯净，荣耀基督啊。像主对启示录七个教会的争辩。二，我们看到罪要受到怎样的教会的制裁啊，都要受到制裁，要受到怎么样的制裁？它的范畴很广的哈，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新约，结党啦，教会的结党啦，乱伦啦，偷懒不上工，保罗就是众人不要理他，不给他饭吃啊。还有呢，不顺服使徒的话语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到个地步，保罗说把众人交给撒旦，好，这个很强烈的。还有就是亵渎啊，亵渎啊，讲的异端等等，好，这些都是在教会纪律制裁的范畴。当教会行使纪律的时候，要有成熟判断，人毕竟不完全，注意，人都不是完全这个成圣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啊。而且被制裁的人他也在增长，他要进入到得胜，他需要时辰。所以要有一段时间啊，如果责备不当，反而会伤到他，不能造就他。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时候到了，就该宽容，就该赦免啊。所以保罗要留下大幅度的宽容。三，教会如何执行纪律啊？第一个呢，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对他，就第二再告诉另外人去找他，就不要不会渲染。第三是才是找教会。OK， 我们刚讲过，下面会提到哈，这个制裁的力量是逐渐加增的，逐渐加增的啊。那么，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这个当事人他心里面有圣灵的工作，他 repent 还是对的。还有呢，对教会领袖的制裁是有所不同，就像圣经上所说，我这边特别引出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这一段啊，控告长老的称职，非有两三个见证人是不收的。但是一旦收了定案以后呢，那么就要公开责备，叫其余的人也害怕，不要掉到同样的罪恶里面。 这个经文不是用在一般的弟兄姐妹，是用在教会的领袖，他特别是讲到教会长老，长老 OK， 公开责备，因为他是领袖，别忘了领袖常常是被魔鬼攻击的，公开责备是为了断了魔鬼在教会更大的影响力，而叫其他人学会敬畏神。如果跟教义有关的呢，更需如此， 要公开把它摊开来以匡正信仰。好，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注意是适用在长老级的，长老牧师监督级的。那么但注意到，好，运用的时候要有爱心，要有温柔，要赦免，不要忘掉整个的教会纪律的目的是为了要挽回，是挽回，是正面。Okay，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我们还有我的表，我们还有五分钟差不多。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诸位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那个张牧师啊，
哎，
是同班啊。那个加，哎，你认为加尔文是不是把政府跟教会混在一块儿了？
哦，没，你错了。政教分离最早喊出来的就是加尔文，为什么呢？因为加尔文1536年到了。到了吉尼巴的时候，吉尼巴政府为什么把他找来？是要他去对付天主教。那么他们要是不对付天主教，吉尼巴政府就没有办法独立，因为天主教Savoy 他们的西南方那个法国那个 Savoy 很强大，他们总是把手伸进来，想要控制吉尼巴。所以他们为了争取独立，他们必须在宗教上脱离天主教。那怎么脱离天主教呢？就是要加入来对付天主教。OK， 讲道啊，让弟兄姐妹听到等等。可是呢，日内瓦市政府呢，他们认为谁能够拨饼，谁能够受洗，这个事是我们说了算。你呢，我们请你来只是叫你讲讲道，别的事你别管。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加尔文就跟他 fight， 差不多一年半以后，他们政府嫌烦，就把加尔文踢走了。所以加尔文后来是1541年再度去，为什么再度去呢？因为加尔文走了以后，天主教就在招降，老百姓就在晃动，觉得天主教讲的有道理，就想要向天主教靠。市政府觉得这样又不行了，又把加尔文请回来。加尔文请回来以后，就跟天主教辩论，赢了以后呢，但是加尔文还是跟市政当局讲这件事。不过这次他就跟他打太极拳，慢慢来，差不多。他1541年到了，他是1560年才过世，在差不多10年多以后，市政府才把这权力松了。这就是政教分离，也就是说教会的权益跟政府的权益中间要做一个区隔，不要跨过。好，那你刚刚问的问题我想知道，就是说那个人叫谁啊，有一个讲四位一体的异端。哎，这个人很嚣张啊，在欧洲啊，他讲他天主教抓他，他逃出去了，他又逃到了 Luders 把他关起来，要问刑，就他又逃掉了。第二次逃掉了以后呢，就不见了。不见以后有一阵子呢，他就出现在日内瓦，但是他隐名埋姓，但是被别人认出来了。而加文也好像在法国巴黎时候曾经见过这个人，早年的时候见过他。那后来这个当局呢就逮捕他以后呢 put into jail。 那么加尔文3次到监狱去劝他悔改，他不肯悔改。最后市政当局呢就问他说怎么办，那加尔文说他不肯悔改，那就照着你们的法律去执行，就是送上焚火柱。所以很多攻击加尔文的人就说加尔文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我要看一下历史。
塞尔维特。
Servetus， 对啊 ，Servetus， 这个Servetus 说是他把 Servetus 送上烽火柱。不要忘掉，那个时候是1540年代、50年代，这个时候其实是在中世纪的末期，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律啊叫做Justinian Code， 是那个中世纪的Justinian 是一个罗马法。在罗马法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的行为搅动了 city 的不安的时候呢，是死刑伺候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他讲四位一体啊， 带给了整个不只是日内瓦当局，是整个欧洲社会的不安，因此最后他们是烽火柱这个事情。那么你说加尔文可不可以说告诉圣纳去，这个人你不能刺，你不能把他处死，你只能关着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就变成加尔文 endorse 啊这个罪这个教义上的这个罪恶了，对不对？所以我想批评加尔文，攻击的非常厉害，我看了很多，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做个 defense， 我还投到了那个海外校园，海外校园不收啊，他说他觉得我这个那是这个二是吧？2009年加尔文诞生500周年嘛，他们叫我写篇文章，我写了。我就专门写这件事情，他们不收，他觉得加尔文这件事情是很封建的。我说算了，那以后你再找我写，我就不写了。OK， 好，我想你想问的是这个哈，我也呼吁我们的读者，你要回到了1550年、4050年代的吉尼法，你去看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件事情。对，不是加尔文处他死刑，是吉尼法市政当局用他们的法律处他死刑。好吧，就这样。